我们今天要读撒母耳记上14章，但是在读14章以前，我们要把13章要有的地方要复习一下。那么现在我们请读撒母耳记上13章，我们从19节读到23节。
那时，以色列全地没有一个铁匠，因为非利士人说，恐怕希伯来人制造刀枪。以色列人要磨杵、犁、斧、铲，就下到非利士人那里去磨。但由错可以错铲、犁三尺叉， 斧子，并赶牛追，所以到了征战的日子，跟随扫罗和约拿丹的人没有一个手里有刀有枪的，唯独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有。非利士人的一队防兵到了密幕的一口。
好，那么现在呢，我们上一次读第十三章已经读到了，就是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丹有3000人拣选了以色列中3000人跟随他们，2000人跟随扫罗在密摩和伯特利山，1000人跟随约拿丹在便雅悯的基比亚。那么我们上次也给大家发了一个地图，那么今天我们在黑板上画了，所以我们就看见扫罗和他儿子所在的地位在什么地方啊？他们是在北方。那么非利士人又在哪里，我们也画了啊，是在加巴，对吧？我们用黑笔画了，因为现在要讲读圣经，因为它有地理在里头，地理里头一搞错了我们就不清楚了，所以就看他们的地点在什么地方，上次我们已经讲了。但是上次我们有说到13章的第5节，非利士人聚集要与以色列人征战。非利士人他们的力量有32000车6000马兵，步兵像海边的沙那样多，所以非利士人在发展，当时在而且是在以色列人的迦南地啊，他们发展的这么厉害。上次我们也讲了，非利士人是代表撒旦的势力，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所以这场战争是以色列人和神的选民和非利士人和撒旦中间的一场战争。因此非利士人虽然厉害，情况很严重，怎么办呢？以色列人唯一的就是要依靠神。所以在这个很严重的危机的情况下，今天我们读的第19节啊，那里是说非利士人基本上就把以色列人控制了，他们没有一个铁匠，你看到没有，这是很厉害了。这是以色列人的地啊，迦南地啊，神给他们的。非利士人本来只有5个首领5个城市嘛，他们把约柜掳去的时候我们都记得，最后他们把约柜还来，还有5个痔疮，你们记得吗？5个金痔疮来赔罪嘛。但是现在让他们发展到很厉害了，就到了步兵有海边的沙那么多，你看，而且以色列人不能有铁匠，所以以色列人就没有武器了，他们不许以色列人有。现在不是以色列人来管他们，是他们来管以色列人，就是撒旦的势力已经非常强了啊，来使神的选民受他的约束了，是这个情况。那么非利士人基本上什么地方都有啊，我们上次也说过，哪里都有他的防兵，他这里也可以设一个点，那里也给你设一个点啊，到处都来。所以现在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之间啊，这个彼此对立，而且非利士人还控制以色列人，是这么一个情况。虽然我们选出了 以色列人选出了扫罗做王，而且扫罗也受膏了啊。那么在这个时候，他因为看见局势这么严重，局势严重，所以他就到吉甲。他本来不是在伯特利山吗？本来不是在密摩吗？然后就退到吉甲去了。因为你看他的兵啊，扫罗的兵都没有武器的，对不对？赤手空拳了，没有武器啊。只有扫罗和他的儿子才有武器，你看，才有刀、枪，他们都没有，怎么打呢这个战？所以他就退到了吉甲去了，那就是十三章的第六节，以色列百姓见自己危机窘迫，就藏在山洞、丛林、湿血隐秘处和坑中，有些希伯来人过了约旦河，逃到加德和基列利。扫罗环视在吉甲，北京都战战兢兢地跟随他。好，现在出了这么一个状态，北方那个地方不要了，你看到没有？伯特利山据点没有了，密摩也没有了，就退到吉甲。吉甲是靠近约旦河了，往东边去了。那么在处的这么一个状态下，他就撒母耳也知道了，而且撒母耳给他约定了要在吉甲那里等七天。上次我们说他还没等满七天，他就自己献祭了，这就是他的错误，他不应该自己献祭。为什么他不应该自己献祭？因为他不是祭司，这是一个不能自己献祭，不应该。那么而且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因为我没有向神祷告啊，所以他就去献祭了。第十二节，就是十三章十二节，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好不好？那么他处于这么一个状态，一献祭以后，刚刚献完了反祭，还要准备献平安祭，还没有献，撒母耳就到了。所以撒母耳在这个时候就责备了他，就是你做了糊涂事了。那怎么办呢？撒母耳立刻就告诉他，你没有遵行神的话，所以你的国位就不会长久。马上告诉他，他也知道了。扫罗刚刚做王才做几年啊？第二年吧，对不对？我们讲了，第二年，这个国位就不长久了。撒母耳说这句话有根据，因为撒母耳本人是先知啊。神告诉我，圣经告诉我他是先知。以后撒母耳说了完这句话以后，撒母耳就走了。就走了。我们也说扫罗并没有认罪，没有认罪。好，他就处在这么一个情况下。那么今天我们就要结束到进到第十四章。好，那么请我们现在从第十四章第一节读到第三节，十四章的第一节读到第三节。
有一日，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对拿他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到那边，到非利士人的防营那里去。但他没有告诉父亲。扫罗在基比亚的近边，坐在米基伦的石榴树下，跟随他的约有600人。在那里有亚希突的儿子亚希亚，穿着以弗德。亚希突是以加伯的哥哥，菲尼哈的儿子，以利的孙子。以利从前在示罗做耶和华的祭司。约拿丹去了，百姓却不知道。
好，那么现在扫罗我们在十三章最后看见他是在基甲献祭嘛， 然后撒母耳来对他说了话以后，看到他就离开基甲了，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第一节到第二节。第二节是说扫罗在基比亚的近边，基比亚是在南方啊，就是在近南方。为什么到那里去呢？因为基比亚是他的家乡啊。他现在从3000人只剩下600人了，啊，已经走了2400人，已经离开了，就剩下1/5的人跟随他。他坐在米基人的石榴树下，米基人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一个悬崖呀，或者是一个高峰，啊，他就坐在那里去。那么他的儿子就是第一节，有一日，扫罗的儿子约兰丹对拿他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到那边，到非利士人的防营那里去。”那请我们注意，在13章16节。或者从15节开始，13章15节，要读到16节。
撒母耳就起来，从基甲上到便雅悯的基比亚，扫罗数点跟随他的约有600人。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并跟随他们的人，都住在便雅悯的加巴，但非利士人安营在密莫。
好了，你看换了一次了。本来在我们上次黑板上写的是扫罗在密谋，不是，错了，非利士人在密谋，扫罗在加巴，对不对？今天就是换了一个地方了，啊，非利士人就安民在密谋了，非利士人在密谋，扫罗在哪里呢？就是16节。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并跟上他们的人都在便雅悯的加巴了，好不好？就到加巴了。本来非利士人在加巴，他们在密谋，现在是他们到了加巴了，非利士人在密谋了。因为加巴隔他的基比亚很近嘛，啊，所以约拿丹看来是在加巴，扫罗呢是在基比亚的近边。近边，
南边，
哎，就是它的南边了，而且是在米基人的石榴树下。米基人刚刚我们讲的就是悬崖嘛，就是一个山峰嘛，米基人的意思，它是在那里了。好，所以看来扫罗和他儿子都在近南边了，就在南方了，北方，就是让给这个非利士人了，他们有战车很多，3万辆的战车，6000马兵，骑马的马兵都是6000，步兵像海边的沙那样多，啊。那么第一节14章第1节，有一日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对拿他兵器的少年人说，为什么要？有个拿兵器的少年人，因为当时他们的兵器是很重的，不是像我们现在好像那个枪，他那个枪啊是铁打的，很重很重，所以专门要人给他拿，啊，以后我们往后面读，我们要读到大卫给哥利亚打仗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那个衣服穿起来那个兵器太重了，他拿不动的，好不好？啊，所以专门有人给他拿。哦，那么第一节，约拿丹就说对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到那边，到非利士人的防营那里去。”但他没有告诉父亲。非利士人防营就是在北边嘛， 在米摩，对不对？就是米摩吧。他们现在是在加巴，好不好？他要过去，他是提到这一点了。现在我们要先看看扫罗第三节，在那里有亚西突的儿子亚西亚，穿着以弗德。亚西亚是以加伯的哥哥，菲尼哈的儿子，以利的孙子。以利从前在示罗做耶和华的祭司，约拿单去了，百姓却不知道。那么现在我们要看看这个亚西亚啊，他是这里告诉我们他是以利的孙子。好，现在我们要把这一个要把它复习一下，好不好？好，现在我们请读撒母耳记上第四章。撒母耳记上第四章，我们从第十九节读到二十二节，十九节读到二十二节。
以利的儿妇菲尼哈的妻怀孕将到产期，她听见神的约柜被掳去，公公和丈夫都死了，就猛然疼痛，屈身生产。将要死的时候，旁边站着的妇人们对她说：“不要怕，你生了个男孩子了。”她却不回答，也不放在心上。她给孩子起名叫以加伯，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这是因神的约柜被掳去，又因她公公和丈夫都死了。她又说：“荣耀离开以色列，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了。”
十九节讲以利有一个他的儿妇，就是菲尼哈的妻子要生产，因为听说约柜被掳去了，他就死了。他死的时候给他生下来这个儿子，就取名叫做以加伯，就是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了。好，这里我们就看见以利的有一个儿子叫菲尼哈，那么以加伯就应该是菲尼哈的儿子，对吧？那就是以利的孙子。好，那么现在呢，要请我们再读前面一点，请我们读撒母耳记上第二章我们请从第十二节开始读，要读到十七节，十二节到十七节。
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这奥尔祭司带百姓是这样的规矩：凡有人献祭，正煮肉的时候，祭司的仆人就来，手用三尺的叉子，将叉子往罐里或鼎里或釜里或锅里一擦，擦上来的肉，祭司都取了去。凡上到示罗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是这样看待。又在未烧脂油以前，祭司的仆人就来对献祭的人说：“将肉给祭司，叫他烤吧。他不要煮过的，要生的。”献祭的人若说：“必须先烧脂油，然后你可以随意取肉。”仆人就说：“你立时给我，不然我便抢去。”如此，这二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
好，这是以利的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叫什么名字呢？好，就请我们读第一章第一章第三节，第一章第三节。
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当耶和华的祭司。
好了，你看哈，以利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做耶和华的祭司，这两个儿子是恶人，所以刚刚我们读的他对神的祭物，他是不遵照摩西的律法，因为凡是献祭物那个脂油不能吃的，一定要 先烧来献给神，这是神规定的。但是他却要吃脂油，因为是要烧烤啊。我想烧烤羊的肉呢，那烧烤有脂油就有香味吧，他就不遵守神了，神的话了，他要自己做了。所以这里讲他们两个在神的面前因为不尊重藐视神的祭物，所以他们的罪很重。当然我们知道以利是祭司，他两个儿子也是祭司，所以在那个时代，撒母耳的时代，祭司已经偏离了摩西的律法了。祭司偏离摩西律法，他们在不按照神的话来向神献祭啊，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请我们再读第二章第27节到36节，撒母耳记上第二章27节到32节。
有神人来见以利，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做奴仆的时候，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我不是拣选人做我的祭司，使他烧香在我坛上献祭，在我面前穿以弗德，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活祭都赐给你父家吗？我所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为何践踏？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名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日子必到，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在神使以色列人享福的时候，你必看见我居所的败落，在你家中必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我必不从我坛前灭尽你家中的人，那未灭的必使你眼目干瘪，心中忧伤。你家中所生的人都必死在中年，你的两个儿子和弗尼非尼哈所遭遇的事可做你的证据，他们二人必一日同死。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你家所剩下的人都必来叩拜他，求块银子，求个饼，说求你赐我祭司的职分，好叫我得点饼吃。
好，那么他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他们轻视神的祭物，他们要吃脂油。那么以利是怎么样呢？他就尊重儿子过于尊重神。好，因此神就说，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你看到没有，这是只能献给神的，你们自己去吃了。神有规定的，哪些是祭司可以吃的，哪些是祭司不能够吃的，违反了神的规定。所以因此神就说了30节，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啊，这些话都非常重要，我们都应该把它背下来。就是今天拿我们来讲，一个传道人，你尊不尊重神？对。啊，如果一个人他是尊重神的，神一定会重看他；如果藐视神，他一定会要被轻视。这个原则是一直不错的，所以神就告诉他，日子将到，我要折断你的背膀和你父家的背膀，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这个背膀的折断， 就是侍奉神啊。我们是不是用手来侍奉神啊？哦，就是侍奉神的事情上，看来神就他就受影响了。但是神不把他除掉，你看33节，我必不从我坦谦灭尽你家中的人。坦就是献祭的地方吧，神不灭尽，但是有的要灭尽，有的要灭掉，好不好？还留下一点没有灭尽的，比方谁要把它灭尽，何弗尼菲尼哈就灭尽了，同一天就死了，对不对？好，那么就让他死了。那么还剩下没有死的，没有死的就是今天我们读了有个亚西亚，对不对？他没有死，他是他的孙子嘛，啊，还留下来了。但是他们家中就是以利的后代里头没有一个老年人，都要死在中年。好，这是神对以利的一个判决啊，对他的审判，就是以利这个祭司因为尊重儿子过于尊重神，因为不尊重神又轻视神，所以神就不重看他，不重看他。但是因为他是祭司，这是神规定的有祭司，但是你不重看神，你就是祭司，神也要审判你，好不好？啊，所以今天不能说我就是传道人，我是什么大学什么神学院毕业的，神不看你这一个，好不好？是看你的心，如果你不是尊重神，神一样的要轻看你，啊，要轻看你。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以利死了，他两个儿子也死了。那么剩下的这一个，就是最后死的，叫做以加伯，最后没有死啊，生下来的他的儿父。菲尼哈的妻子不是死了吗？生了一个叫以加伯。但是我们今天读的这一个人叫做亚西亚，亚西亚是什么？是亚西图，是以加伯的哥哥，好不好？以加伯跟亚西图是兄弟，亚西亚又是亚西图的儿子。好，那我们就看以利有一个儿子叫菲尼哈，菲尼哈有两个儿子，一个叫亚西图，一个叫亚西亚，一个叫有个儿子亚西图，亚西图有两个儿子，一个叫亚西亚，一个叫以加伯，对不对？
亚西图和以加伯
是
兄弟，
对对，是兄弟，好不好？好了，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他们是以利的孙子了，啊，以利的孙子，好不好？那么现在第三节，14章第3节，在那里有亚西图的儿子亚西亚，穿着以弗德，以弗德是祭司穿的衣服，以弗德是祭司穿的衣服。好，那么我们曾经读过，现在我们还要请读出埃及记28章，出埃及记28章，请我们先读第6节，先读第六节，就先读第六节吧，读了以后我们就读15节，好吧？
他们要拿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染的细麻，用巧匠的手工做以弗德。15节。你要用巧工的手工做一个决断的胸牌，要和以弗德一样的做法，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染的细麻做成。
好，再请你读16节。
这胸牌要四方的，叠为两层， 长一虎口，宽一虎口。
那么，意思这里有一个叫以弗德，以弗德是什么呢？我们说我们现在话来讲，就是一件背心。啊，他的衣服外面还要穿一件背心，就是没有袖子的，就穿在外面。但是这个以弗德形状就是背心，它的前面有一个决断的胸牌。决断胸牌是怎么做的呢？好，它就是一个四方的，叠成两层，就放在以弗德的前面。比方说这是一个四方的，就把它这么叠起来，就放到前面，好不好？这上面就有个口，叠起来就穿到这个以弗德前面。所以以弗德和决断的胸牌是连在一起的，啊，穿以弗德一定有胸牌在前面，好吧？一定有一个胸牌。
这个胸牌的这个外面就是有十二个。
对对对对，好，就是一个胸牌。那么这个决断的胸牌为什么叫决断的胸牌呢？那么就请我们读二十九节，就是出埃及记二十八章的二十九节到三十节。
亚伦进圣所的时候，要将决断胸牌，就是刻着以色列儿子名字的，戴在胸前，在耶和华面前常作纪念。又要就乌灵土名放在决断的胸牌里，亚伦进到耶和华面前的时候，要戴在胸前，在耶和华面前常将以色列人的决断牌戴在胸前。
这个决断牌就是一个四方的，叠成两层了，里头就放两块石头，这两块石头叫什么名？叫什么？一个叫乌灵，一个叫土明，把它放在里头。那么我们曾经说过，乌灵呢，意思就是发光的意思，土明就是完全的意思。就凭这两个石头发光，来显出神的决定。因为这个胸牌的外面有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所以它一发光照到哪个支派，哪个支派就发亮，啊，就知道哦是哪个支派。所以以弗德和这个胸牌是两个不能分开的，请你读这一章的二十八节。就是出埃及记二十八章二十八节哈。
要用蓝细带子把胸牌的环子与以弗德的环子系住，使胸牌贴在以弗德巧工织的带子上，不可与以弗德离缝。
好了，所以你看决断的胸牌跟以弗德怎么样？不能离缝，看到没有？两个是紧密的贴合在一起，虽然是两个，但是贴在一起。什么叫做决断呢？就是最后神给你定规，啊，它发光一照，因为这个胸牌前面嘛有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照到哪一个支派就是哪个支派的问题。因此祭司常常要把以弗德穿在身上，胸牌就在以弗德的前面。但是请我们要注意，这个祭司穿以弗德和胸牌在什么地方穿呢？一定要在会幕里面，他不是跑拿到外面来穿了，好不好？因为你是必须在会幕里面，你在神侍奉神要在会幕里面。现在我们看亚西亚这个以利的这个孙子，把以弗德穿到哪里来了？穿到基比亚来了，跟随扫罗了嘛，好不好？好，那现在请我们来读，还是撒母耳记上十四章。撒母耳记上十四章第二节到第三节，扫罗在基比亚的近边坐在米基伦的石榴树下，跟随他的约有六百人，在那里有亚西图的儿子亚西亚， 称作以弗德，亚西图是以加伯的哥哥，费尼哈的儿子，以利的孙子。以利从前在示罗做耶和华的祭司，约拿单去了，百姓却不知道。示罗做祭司，那就是会幕在示罗啊。既然会幕在示罗，你为什么你不在示罗，你把以弗德穿出来，就跟随扫罗了？看到没有？第三节，在那里有亚西图的儿子亚西亚穿着以弗德，好不好？这就不对了。你不应该把以弗德穿出来，在外面来做，这是不对的。你应该在会幕里面侍奉神，所以这一个又是错误的。第二个，我们要知道以利的孙子，这是神说还是让他做祭司，就是在神的坛前没有把他除灭掉，对不对？只是以利死了，对吧？他的祖父死了，他的父亲死了，啊，就是以利的两个儿子死了吧，他是这样了。因此他们还没有死，神还把他们留下来，你们就应该遵守摩西的律法，不应该偏离摩西的律法，悔改啊，这才是对的嘛，你做祭司嘛。但是他们没有，所以他反而出来在会幕外来跟随了扫罗了。扫罗为什么要他们来跟随他？好，圣经里没有讲，但是我们看，第一个，扫罗因为做了糊涂事，撒母耳说他的国位不会长久了，他就想到他没有遵行神的旨意。我想他也想要明白神的旨意，但是谁来把神的旨意告诉他呢？他就想借着祭司，当时亚西亚就是祭司吧，好，他就把祭司带到他的身边了，看到没有？他是这样做了，因为祭司带在身边，不但带在身边，还穿了以弗德，随时可以求问神啊，你看这个好方便嘛，对不对？好，这是他的做法。但是我们再看圣经里告诉我们，请我们读撒母耳记上的第二章，撒母耳记上的第二章第35节到36节，35节到36节。
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你家所剩下的人都必来叩拜他，求块银子，求个饼，说求你赐我祭司的职分，好叫我得点饼吃。
好，这里就是说以利的后代已经不行了，所以神就为自己立了一个忠心的祭司。在那个时代，那个忠心的祭司是指着撒母耳家。为什么撒母耳不是献祭吗？撒母耳不能献祭的，对不对？撒母耳你要知道他不是这个亚伦的后代，我们说过，但是他是利未人啊，他是利未人的后代，所以立一个忠心的祭司。好，然后呢我们再看第三章，撒母耳记上第三章19节到20节。
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从但到别示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
好了，撒母耳又是祭司又是什么？先知。所以在撒母耳的这个时代，扫罗应该求问的是谁啊？是撒母耳，而不是以利的孙子，不是亚西亚，对不对？这里说得很清楚吧。 而且撒母耳说的话一句都没有落空，对吧？我们看，上两次我们看撒母耳说打雷，是不是打雷啊？下雨啊，就打雷就下雨嘛，他一祷告。撒母耳现在又对扫罗讲了，你的国不会长久，以后我们就看见大卫来代替他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扫罗应该完全听撒母耳的话，要顺服。那么我们还要看看扫罗这个人，请我们读《撒母耳记上》的第十章。我们先读第一节，然后读完了。我们就读第九节，先读第一节，然后从第九节，读到十一节。
撒母耳拿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与他亲嘴说：“这不是耶和华膏你做他产业的君吗？”扫罗转身离开撒母耳，神就赐他一个星星。当日这一切兆头都应验了。扫罗到了那山，有一班先知遇见他，神的灵大大感动他，他就在先知中受感说话。素来认识扫罗的，看见他和先知一同受感说话，就彼此说：“基士的儿子遇见什么了？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
好，再我请我们也读这一章，请读第五节到第六节。
此后你到神的山，在那里有非利士人的防兵，你到了城的时候，必遇见一般先知从丘坛下来，前面有鼓瑟的、击鼓的、吹笛的、弹琴的，他们都受感说话，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为新人。
请我们注意这个新人，上次我们说过那个新字不是新，是另外的意思，你要变成另外一个人。什么时候变成另外一个人？这里说神的灵感动他。因此扫罗要学一个功课，就是神的灵感动你，他要认识这一个，而不是你现在就变新人了，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那是错的，那是错的。所以这里说给他一个星星也好，他成立变成另外一个人也好，那是神的灵在他身上做工。因为他是受膏者，神拣选了他做以色列的王，他是受膏了。受膏的意思，上次我们说过，膏油是代表圣灵，那也就是神的灵要在他身上做工，立他作为君了，这是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那么扫罗就是看你有没有顺服神。那么看到扫罗并没有，并没有，因为他并没有，他要照自己的意思去做，所以他去献燔祭，他也没有向神祷告。刚刚不是讲了吗？他是没有向神祷告，他心里也没有想到神，所以就受到撒母耳的责备了。然后撒母耳走了以后，他就到了基比亚了。现在他在基比亚，我想他就把以利的孙子就找来了，好不好？然后就穿着以弗德跟随他。他讲这个从外面，这都是从外面，而不是从神的灵来。如果从神的灵来，他应该顺服，而且他应该看见以利这一个家族已经在神的面前不是受祝福了，只是留下了在坛前留下了他的一点后代，他应该看见这一个。所以扫罗本人来讲，他并没有完全来顺服神。因此我们在读十三章的时候，扫罗，特别是撒母耳对他讲，就说你们的君，你们都要顺服神。一定要顺服神，听神的话。 我们请读十二章，撒母耳记上的十二章。哦，我们读从二十节，要读到二十五节，二十节读到二十五节。
撒母耳对百姓说：“不要惧怕，你们虽然行了这恶，却不要偏离耶和华，只要尽心侍奉他。若偏离耶和华，去顺从那不能救人的虚神是无益的。耶和华既喜悦选你们做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道震怒指教你们。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诚诚实实的尽心侍奉他，想念他向你们所行的事何等大，你们若仍然作恶，你们和你们的王必一同灭亡。”
好，上次我们说过，这是警告他们的话，你们也要灭亡，你们的王也要灭亡，如果你们不遵守神的话。好，所以主要就是神的话是最重要的，我们不能偏离。那么看来扫罗已经在偏离了，好不好？他自己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打算，所以找到一个祭司在他的旁边穿着衣服的来跟随他，他就觉得这个好了。实际上这是外面，在旧约扫罗的这个变成另外一个人，绝对不是我们今天的新人。好，我们新约是两回事情，因为我们新约是说的新人，我们要穿上新人，脱去旧人。那个新人是指做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神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成为一个新人。这是在新约告诉我们，以弗所书也是这样告诉我们，哥罗西书也是这样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是脱去旧人，我们已经穿上新人。我们什么时候脱去了旧人呢？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我和主耶稣同钉了十字架。同钉的十字架是什么同钉呢？是我的旧人和旧人的邪情私欲和主耶稣同钉了十字架。好，这个请我们读加拉太书。好，请我们先读加拉太书的第五章二十四节，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
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
我们是什么钉的十字架？
肉体，
就是
肉
体，
肉
体，还有肉体的邪情私欲。邪情这一个字在原文就是感情，就是魂里面的感情。我们说人有魂灵魂体吧，魂里有三个功用，一个叫思想，一个感情，一个意志。邪情这个字在原文没有邪字，就是感情。什么感情？救人的感情。我们没有信耶稣以前，我们就是一个救人。这个救人天天这个救人的感情，那都是犯罪的，犯罪的感情 都是偏于邪恶的。我们所爱好的是罪的东西，所以叫做旧人的邪情，旧人的感情。下面还有一个私欲，私欲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你的打算，那就是包括你的思想和你的意志都在里面，我想怎么做啊，我想怎么做。所以旧人和思想感情一直是连在一起的，旧人不但是包括我的思想感情意志，也包括我犯罪的肢体，包括什么？包括我的眼睛，眼睛要看那个犯罪的东西，耳朵，耳朵要听那个犯罪的东西，那个音乐，嘴巴，嘴巴要说犯罪的话，犯罪的话不一定是骂人的话，骂人的当然是，有的时候要发泄我的怒气，嘴巴有的话说出来，对别人不能造就人，好多话出来是不能造就人的，这都是从肉体出来。所以肉体不但要包括邪情私欲，也包括我肉体的行为。这个是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了。就是已经死了。那请我们再读一点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要读到第五节，第一节读到第五节。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伯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好，那我们就看见这里就是讲，我们没有信主耶稣以前，第三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好喜好的去行，被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好了，然后第五节，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并将我们与基督一同怎么样活过来。好，我们怎么会活过来呢？那就是新人了。旧人是已经死了，和主耶稣同钉了十字架了，刚刚我们讲了，那是新人活过来了。所以就请我们再读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以弗所书的第四章22节，要读到24节，22节读到24节。
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更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好，你看这里就告诉我们，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那是行为啊。我们的旧人都有一些行为吧，不但你的思想感情意志有问题，你的行为也就有问题。行为是受了思想感情意志的支配嘛。
对，
嗯， 这个年轻人晚上就不能睡觉，天天晚上要在电脑上玩到一两个钟头，为什么？好了，那都是邪情私欲都在里头，邪情私欲影响他的眼睛，影响他的耳朵，耳朵要听那些声音嘛，对不对？好了，行为就进去了，那是行为上的救人。这救人是因私欲的迷惑，你看这个私欲啊，就是我们刚刚读的，把那个肉体的邪情私欲都定在十字架上，渐渐变坏的。二十四点就要穿上什么新
人。
好，所以这个才是今天我们才是新人。扫罗不是新人，他只变成另外一个人。所谓另外一个人，就是神的灵在他身上工作的时候，他就跟说预言了，对不对？但是他里面还没有变，所以他外面他都是用拿出外面的东西。今天在侍奉神的事情上最难，就是说只抓外面没有里面的东西。外面可以改变，里面没有变，这是最难，就是这个。今天就是需要我们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里面变了外面才能变，里面不变外面不能变，外面你怎么样去变都不能改变你的里面，仍然一直在外面。这是最可怕的一种情况，在侍奉神的事情上。所以我们看见扫罗这一个人着重的是在外面，他里面不是里面，里面必须是，因为他是旧约了，必须他自己有一个心智，我愿意听什么的话，我愿意悔改，错了我愿意悔改。所以撒母耳不是说吗，你们不要惧怕，打雷了你们不要怕，但是你们在主的面前虽然行了这个恶，但是不要偏离耶和华，要尽心侍奉他，看到没有？扫罗没有尽心侍奉神啊，这是撒母耳记上十二章的二十一节嘛，二十节二十一节，要尽心侍奉他，不要偏离耶和华。而且二十二节说，耶和华既喜悦选你们做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我也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诚诚实实的尽心侍奉他。这就是神的话了，说得很清楚，对以色列人对扫罗都说得很清楚。好，因此我们今天来读十四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个扫罗把以利的孙子带在身边，穿着以弗德，这都是外面的东西。
对不起，我想问一个问题啊。
好。
那个十二章二十二节那个二十三节那边说，至于我，我断不停止的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为什么会得罪耶和华？
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他的意思中文翻译的不好，应该是说，我如果停止为你们祷告，就得罪耶和华了。他是这个意思，他不能停止为他们祷告。那也这样看起来，这个撒母耳啊，他是对的，他在神的面前一直为他们祷告。我们知道这个撒母耳的学习是从孩童就开始了。那你要看看扫罗，我们现在是说的扫罗，我们再看看新约里头的保罗，保罗是怎么祷告的？那请我们读《使徒行传》二十章，保罗《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一节。读到三十二节，三十一节读到三十二节。
就是你们中间
也不是31节，
31节啊，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
好了，你看这个保罗啊，他在以弗所这个地方住了3年，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你看，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这是保罗，他为了他们流泪啊，是为了什么呢？劝诫他们个人。那么撒母耳呢，是不停止为以色列人祷告，在旧约他不停止为他们祷告。好，感谢主。所以因此扫罗今天应该跟随的是撒母耳，因为神是借着撒母耳膏他，借着撒母耳劝诫他，警告他，但是他就看外面的环境，就是落到外面去了。上一次我们讲嘛，外面的环境太难了，他就用自己的办法来解决。啊，现在我们看以利的孙子给说他也是外面来看这个问题。啊，以后我们为什么要花一些时间来把扫罗的啊以利的圣经里的这些记载，撒母耳的，我们要把它弄清楚。因为下面我们要读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扫罗一步步的偏离了，啊，偏离，啊，最后是非常，那个道路是非常危险。好，现在我们要读撒母耳记上的14章，14章最后一句话。约拿单去了，第3节最后一句话，约拿单去了，百姓却不知道。这个去了的意思就是说，他要从以色列人的这一边，就是从加巴要到密摩去，因为非利士人在密摩嘛，他现在加巴，要从这里过去。第4节，约拿单要从一口过到非利士防御那里去，这一口两边各有一个山峰，一名薄雪，一名悉尼，一峰向北与密摩相连，一峰向南与加巴相连。那么这两个峰我们都在地图上给大家画了，一是就是从加巴到密摩，就是有一个很小的一个通口，一个路可以过去，而且这里是有两个山峰之间，我们想山峰之间中间就是山谷吧，只有这个山谷可以过去，他就想从这里要到那边去。那么我们也在讲义上写了，薄雪这个字的意思是发亮，悉尼这个字的意思是荆棘。那么他要想从以色列这边到非利士人的防兵那里去，防营那里去，这就是说以色列人要和非利士人的军队要接触了，对不对？因为他去有一个人给他拿枪嘛，要到那里去。但是扫罗不知道这件事情，因为扫罗还在基比亚的近边，还坐在石榴树下，他不知道，他也没有告诉他，是他想过去。哦，现在呢，我们就把地理和大家把它说清楚了，因为下一次呢，我们就要从这个地理开始了，好不好？大家一定要。这个图，黑板上的图我不会把它擦掉啊，就是下一次你还要来看 啊，下一次我们就要改一下了，就是要把加巴改成以色列了，密摩改成腓力士了。啊，那么
刚刚那个第一节那个不如过到那边的话，那个就是从密摩到加巴吗？
不是，从加巴
到
密摩。
加巴到密摩。
哎，好，为什么呢？请你要读撒母耳记上的十三章最后一节。
对，
腓力士人一队防兵到了密摩的夜口，好不好？他已经到了，腓力士人到了那里了，以色列人就退下来了，往南边走了。刚刚我也讲，加巴是离基比亚很近，离扫罗的家乡很近。
还有那个亚西亚，应该是那个以利的玄孙吧？
尊孙。
曾孙，曾孙，曾孙是的，哎，曾孙，但他是第四代了嘛，啊，腓尼哈是第二代嘛，腓尼哈第二代，亚西图第三代，
曾孙，
他是第四代。那么我们今天呢就交通到这里。